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八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八月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第七课的内容，期待您的同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
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启示录灵修笔记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灵修经文启示录第九章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天使吹响第五号、第六号后，原来被限制的邪恶使者出来苦害人类，先是无底坑中出来的蝗虫，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，可以想象非常痛苦。后是原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但是很奇怪，在这么明显的灾难之中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这样我们真知道，原来真的有许多人乃是至死也不悔改，不愿意去拜真神。那么这些是什么人呢？和我们没有关系吗？不，我们若不小心，很可能乃是其中一个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们看主如何对老底家教会说的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相信我们乃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因为神不是忽是忽非的神，他不会选召一个人而后又弃绝他。罗马书11章29节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但有一件事我们却需要小心，我们是在时空之下的人，因此我们的感受乃是某一天得救了，有一个得救的时刻，因此我们感觉自己已经得救了，就会放心坦然，用这真理安慰自己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其实这不过是我们的感觉而已，是在时空之下的感觉而已。神乃是创造时空，也就是超越时间的。 比如启示录这些事件很难说发生在什么时候。到底七印、七号、七雷是否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描述呢？还是发生在前后的不同事件呢？众说纷纭。实际上，若从天上的角度去看这些经文，也就是越过时空去看待，我们就无需纠结这些事件到底预表着什么具体的事，只需要晓得有两种人。一种乃是被神印了印记的人，他们乃是天上的国民；一种乃是至死不悔改的人，虽然看见他们所拜的是鬼魔，其实要害他们，却依然不悔改。而至于神是什么时候印了我们，我们并不晓得。从天上的角度，在创造世界之时，神就已经印了神的儿女。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，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但就我们地上的人而言，被神用印记所印，却有不同的时间先后。有在母腹里，如施洗约翰，路加记载说，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。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，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也有临死才被印的，如路加福音23章32到43节，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样，这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们不要去关注我们得救的时间，既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就随心所欲，但可能实际上不过是老底家教会。你说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但又不要自以为自己永远不得救。我们所关注的乃是圣灵。他说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，真的就是凡有耳的都能明白，不需要有高深的学问，只需要有耳就可以。如同母腹中的施洗约翰，他有耳他就能听，也无需多么好的行为，只需要有耳就可以。就如那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有耳他就能听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能明白圣灵呢？这就是信心与眼见的问题。信心就是我们的心所对准的乃是主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我们让主进来，在心中掌权，在里面做主，而不管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，我们就会听见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眼见则是让我们的心被外在看得见的人事物所掌管，外在顺境则欢呼哈利路亚，外在逆境则苦苦哀求。这样的人看似也是相信上帝，其实是不信。他的上帝乃是他所看得见的那些环境，其实就是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无论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人，我们都有悔改的机会，但我们需要即刻悔改，不 不要再拖延，我们需要每天操练让主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主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这件事，让主在今天接管我们的心。虽然我们是活在时空之下，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确切得救的时间，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我们得救都是因为面对主，给他开门。施洗约翰在母腹里欢喜快乐，是因为面对母腹中的主。钉十字架的强盗今天就在乐园里，就是因为面对同钉十字架的主。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中，主都在，都在叩门。愿我们闭上眼睛，打开心门，欢迎主进来做我们的主。这是每一天的事，请记住，这是每一天的事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知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爱我需要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
赐给我你恩典够用。
现在我们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七课《神无限的父爱》。马太福音7:9-10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主耶稣在这里进一步阐明祷告必蒙垂听的原因，为了消除我们的疑惧，显明这应许的根据，他用地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经验到的事为例证。我们都做过孩子，知道自己对父亲的期望，我们或者是父亲，或者看过别人做父亲，父亲听孩子的祈求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主耶稣要我们看看地上的父亲，在思想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主耶稣要让我们了解神如何远远超过罪人，我们也应该如何大大的相信他给我们的赏赐远比地上的父更确定。这是一个简明的比喻，但它所含的属灵意义却十分的深刻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一个孩子的祷告蒙垂听与否，完全看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何。唯有真正的与天父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在父家父爱中随时服侍天父，祷告才能够蒙垂听。祈求就得着，这应许的能力在于我们和天父之间有爱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与他同行，父子的关系正常，祷告有信心，能够得到应允是自然的结果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在祷告学校的功课是，生活要像神的儿女，然后才能像天父的孩子般祈求。你既是天父的孩子，祷告必蒙垂听。天父儿女的生活应当如何呢？这个答案在任何的家庭都能找到。一个不喜欢父亲的家，不愿顺服父亲，不享受父爱的孩子，如果仍然认为他祈求就可以得着，则必然大失所望。相反的，一个享受父亲的爱和交通，以父亲的荣耀心意为乐的孩子，会发现父亲是多么欢喜答应他的祈求。圣经上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女祷告完全蒙垂听的权柄，与受圣灵引导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将自己交托圣灵引导的人，圣灵也必引导他的祷告。他会发现，如此生活的儿女，神必以天父慈爱的赏赐为回应。要了解什么是神儿女的生活，就是祷告蒙垂听的根据。只需要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如何讲论父与子的关系，就可以明白。在那儿，祷告的应许乃是镶嵌于生活的教训中，两者密不可分，成为一个整体。要得到这个应许的人，也必须接受主耶稣所提与他相关的事。当主说，祈求就必得着，他仿佛是在说，我要把这些应许赐给那些在登山宝训中我所描绘的孩子，就是邻里贫穷、清洁，必称为神的儿子的人。他们将光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他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。他们在爱中与神同行，可以做天父的儿子。他们渴慕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他们不在人前进食和施舍，而在暗中行，让父在暗中查看。他们免别人的债，如同父免我们的债。他们把世上的需要交托给父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他们不只是口里称呼主啊主啊，并且遵行我天父的旨意。这些人就是神的儿女，这种生活就是活在父爱中，服侍父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祷告必得到丰富的应允。 但是这样的教导会不会叫一些软弱的人感到失望？我们必须先有神儿女的形象，岂不是有很多人都要放弃祷告蒙垂听的希望了吗？先不要着急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想这位可称颂的父与他儿女的关系，就可以解决的。小孩子本来就是软弱的，而他们的年龄与才能相距也很大。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守全律法，只要求我们像孩子般全心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和真理。但是这也是绝不可少的。天父所要的是整个心，如果我们把全心献给他，目标单纯，意志坚定，不断追求，活出神儿女的样式，他就算我们的祷告为儿女的祷告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诚地开始学习过登山宝训所描绘的生活，你将会发现，尽管软弱失败是常事，但你却越来越有自由，能够宣告祷告必蒙应允，因为你有儿子的名分，他是父，你的祈求必然蒙应允。在这段话中，主耶稣最主要的思想便是这一点，他要他的学生们牢记于心，他要我们明白，有效祷告的秘诀是心中充满神的爱，单单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还不够，他要花时间来了解父这个名字所包含的丰富意义。我们可以用世上最好的父亲为例，想一想他是以何等的温柔和慈爱顾念他孩子的需求，何等的爱心和喜悦应允每一个合理的愿望。然后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来思想那位无限慈爱的父神，他岂不会以更大的温柔和慈爱眷顾亲近他的儿女，答应我们每一个合理的要求。当我们体会到属天的算法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并且感觉自己完全不能明白神为什么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那么神就要引导我们敞开心门，圣灵要将父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心中。让我们不只是祷告的时候才让神的爱充满在心中，而是随时随地都全心居住在神的爱中。如果一个孩子只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才想知道父亲的爱，必然会大失所望，而在每件事情上尊神为父，乐意将生活全献在父的爱面前，让最慈爱的神成为他父的人，将会有何其荣耀的经历。他必会体验到天父无限的爱与祷告不断蒙应允是二合一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很少蒙垂听，以及主的学校中最主要的功课是什么。一切都与天父这圣名有关。我们对祷告世界的奥秘已经有了一些新而深刻的认识，在基督的学校中我们将会学这些功课。他告诉我们，第一课是最高深的，我们必须好好学会说阿爸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若学会了这样说，便握有一切祷告的钥匙。一个父亲是以何等怜悯的心聆听软弱或生病的孩子，以何等的喜悦倾听牙牙学语的孩子，以及何等温柔的耐心忍耐粗心的孩子。我们必须从这些镜子中体认天父的心肠，直到每一个祷告都满有这宝贵话语的信心。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是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你知道虽然这是你的学校中最基本最简单最荣耀的课程之一，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何等的艰难，因为我们对父的爱几乎一无所知。亲爱的主，祈求你教导我们与你同住，让我们体会到你的爱比地上的父亲的爱更亲密更明确更甜美，让我们得着确据和信心，知道天上的父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胜于地上的父， 因为天高过地，无限的神大于有限的人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知道，唯有当我们远离了父，不再具有儿女的心，我们的祷告才会受拦阻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引导我们过神儿女的生活，唯有你慈父的爱才能唤醒孩子般的信靠。求你向我们显现你天父的温柔慈怜，好让我们成为孩子的样式，经历到我们祷告的权柄在于神儿女般的生活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父爱你，曾经将一切都赐给你，你也爱父，曾遵守他一切的命令，因此你有权柄要求一切。主，求你将你自己的灵赏赐给我们，就是你神儿子的灵，使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样式，如同你在地上时的样式。深愿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浸润在你无比的信心里，深信天怎样高过地，父你的慈爱和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切也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倾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祷告蒙神垂听的最重要的秘诀，就是我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愿意我们跪下来的祷告和我们站起来的生活有着完全的合一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主啊，我跪在你的面前，享受你和我的世界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不求什么，只想感谢，因我知你所赐的恩典，就像你的话语。